好，唔该晒守德同埋带领我哋敬拜嘅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等我预备好我啲嘢先吓。发觉而家手脚越嚟越慢，要论尽。以前净系睇住张讲章嘅啫，而家要搞埋个 PowerPoint。我系想自己揿，咁所以咧就要有时会手忙脚乱嘅。各位弟兄姊妹，今次系今年嘅第三次同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嚟到分享。攞返啲舊嘢出嚟啊，照計係要對住嗰個位先至得嘅。第三次上兩次我係分享咗，都係使徒行傳下喺月份嘅時候同大家分享使徒行傳十二章。我記得係農曆新年之後嗰個禮拜，我啱喺加拿大返嚟，係第二天返嚟。咁呢就當時講耶路撒冷會議是《使徒行傳》最中差不多最中間的部分，《使徒行傳》有28章，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第15章耶路撒冷會議，5月份跟大家分享就是第27章，差不多到末尾了，保羅往羅馬海上的旅程。今天我想跟大家有少少貪心，就總結一下，將整個《使徒行傳》拎在一起。方便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對《使徒行傳》有興趣的話，重新掌握它的結構，它的脈絡是怎樣。我回轉去到《使徒行傳》的第二章，這三次的分享我希望稍微將它的脈絡勾畫出來，從教會的誕生、教會的爭論和它的合一，以及教會傳到萬邦這段歷史，在《使徒行傳》這裡我跟大家來到勾畫一下。想特別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就是我們必須明白呢，路加寫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之間那個的關係。大部分的聖經學者，我很喜歡的 Reverend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師和 Howard Marshall， 大家 都可能都讀過他的書，他提到使徒行傳呢其實是路加福音的續集，即是保羅寫福音書有上集下集，上集呢就是路加福音，下集呢就是使徒行傳。如果你咁样读嘅，你如果你咁样读嘅话呢，你会睇出好多使徒行傳讲返路加福音嘅嘢呢，你先睇到路加寫路加福音呢同其他福音書有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呢。其他福音書就係將耶穌嘅家世一路嘅表达出嚟，約翰比较特别啲啦，從太初开始到耶穌基督受难、受死、复活、升天之后，那个福音就完结了，最多就说我差遣你去世界各地。但是在路加的心目当中呢，这个福音书、这个福音的完结在哪里呢？在耶稣的升天之后，差派圣灵进入他门徒当中，门徒不断的传福音，这个福音不断的传下去，这个福音书是没有完结的。你留意到27、28章的时候呢，是将福音传到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当时所理解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到罗马，是吗？当时可能最远去西班牙都未定，保罗没有机会去。即是说你可以这样想象，在路加的心目当中，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然后升天、差派圣灵、建立教会，教会进到这个世界，去到世界地极，这个叫福音。要看得这么阔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路加福音书的特点在哪里。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独特的 pattern， 有一个模式的。他先讲旧约的预言，正话守德都帮我们读的时候呢， 你看到有一段经文呢，当保罗讲到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讲回旧约某些东西的。应该我们看下去，使徒行传第二章，保罗用了三段旧约的圣经，就是说你们所读了这么久，读到滚瓜烂熟那些的旧约的圣经，你们以为是预言，预言今天已经应验，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包括约珥书第二章，包括诗篇的两处地方。这个是路加很独特的手法，就是讲旧约的，然后呢就描写一下当时的历史的事件，然后呢有使徒的解说， 嗱，呢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我哋唔好以為今日我哋見到嘅嘢咧，我哋一定識明白背後意思。好多時候我哋睇錯嚇，啲現實嘅世界上好紛亂嚇。今日你睇美國大選，其實我哋外邊嘅人完全睇唔通背後係乜嘢。我哋以為我哋知道，好多時候我哋所見嘅即係非常非常少嘅部分，好似核子摸象一樣。跟住點算好咧？路加就用仕途或者聖途嘅解説嚟到幫我哋明白嗰個現實。呢、這個就係我哋睇《使徒行傳》第二章好獨特嘅地方，即係話有聖途嘅解釋。咁聖徒嘅解釋唔係自己隨口噏嘅喎，佢用翻好多舊約嘅經文嚟到講俾你聽。呢、這個就係你讀舊約嘅時候，你都相信上帝嘅係咪？上帝話嗰件事嗱就係呢件事啦，而家發生啦咁。然後解說咗之後咧，就要求啲人有回應嘅，就係、是、第二章所講。然後歷史一路咁發展下，教會嘅誕生喺咁嘅 pattern 裏邊。大家都想象舊約好多地方講到耶穌基督嘅受死復活，但係猶太人就算守咗一千幾百年，不斷嘅中毒，佢唔知嗰個時間已經到咗，佢唔知嗰樣嘢就係呢樣嘢。彼得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工作。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其实的目的就是在这处。如果弟兄姊妹你手上有圣经，无论是电子版又好什么都好，就打开第二章。我们很贪心地看完第二章，很快的，也不会超时，但是有些地方真的要读到那段经文。重要的经文呢，我是会打了出来的。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张我的 PowerPoint 里面。《使徒行傳》的歷史精神在哪裡呢？讀歷史的人，如果在座，如果你讀到高中也好，如果大專你更加明白，讀歷史的人歷史精神是最重要的。《使徒行傳》的歷史精神在哪裡呢？路加寫《使徒行傳》，如果將它作為歷史書的時候，精神在哪裡呢？就看到一件事，神的教會呢，是好像一個不能阻擋的一種力量，不斷地擴展出去。教会一出现了之后呢，哇，这人好像三千人五千人这样来到增长。跟着撒旦要好像见到这火用水淋熄它。跟着透过什么呢？透过灾难 persecution， 透过内部的纷争。你都看到有些信徒就呃彼得，就是说他卖了田产，其实未卖完这样。阿拉利亚和撒菲拉的事大家都读过。最后甚至教会里面有大家不同的看法。幾複雜的問題，但是從來沒有攔阻神的教會的擴展。這個是整個《使徒行傳》最核心的地方。《使徒行傳》的歷史精神在哪裡呢？ The church is unstoppable， 是不可以，任何人間的力量都不可以阻止。不是只是當時，也都包括今天，是幫助弟兄姊妹，今天你看，我看，今天的社會，今天的教會，要用這樣的角度，甚至包括國內的教會。如果依家有時間同大家分享一兩句，我一路同國內教會嘅弟兄姊妹大家聯繫當中嘅一啲分享嚇。我跳過咗呢啲睇先嚇，係啦，冇錯嚇。呢、這個《使徒行傳》嘅講述嘅模式嚇，聖言係當時嚟講係舊約嘅聖經嚇。歷史嘅事件，依家我哋稍微睇下喺五旬節嘅發生咗咩事，跟住有聖徒嘅解讀，這個重要嘅。弟兄姊妹，當我哋睇一件事件嘅時候，需要有聖經同埋聖徒嘅解讀。當然有時我哋都借助所謂科學啊、社會科學啊、心理學等等嘅嘢，但係聖言嘅解讀，聖言嘅意思係聖經裏面嘅説話解讀係最重要。然後發展出新嘅歷史嘅事件，特色係講述眼前所見到嘅事情，佢嘅根源、佢嘅意義同埋引起嘅後果。咁呢個係《使徒行傳》好獨特嘅地方。好啦，我哋翻轉嚟睇下呢件歷史嘅事件咯喎嚇。五旬節嘅事件大家熟悉嘅，不過你要好仔細，唔好遺漏任何一點，唔好 miss 任何一個 point 嚇。The Day of Pentecost， 五旬節原本係猶太人一個農耕嘅慶祝秋豐收嘅一個嘅時間一個日子。就似我哋中國人過冬咁樣，個個都好開心，翻返自己屋企過冬。中國人過冬可能比過年更加重要，因為豐收啊嘛，喺個農耕嘅社會非常之重要。猶太人都有咁嘅習慣嘅，當然有啲學者都認為同摩西喺西奈山 攞到十戒有關係。不過無論如何，五旬節在猶太人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期，所以在五旬節的時候呢，有很多猶太人 在不同的地方，不論他去到幾遠，大家可以想像猶大國，即是北國就是以色列，南國就是猶大，大概在主耶穌出世的時候之前700年和500年都滅了，那些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任何你可以找到人類的地方都有猶太人在那裡。但他們有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就是當過節的時候他們要回耶路撒冷，一生人當中當然有些時間，住得近的人每年都回去，所以你可以想像五旬節的時候，有很多很多在不同的地方的猶太人離開他散居僑居的地方回耶路撒冷過節，五旬節在這樣的背景下面發生出來的。咁咧就有啲咩人物喺度咧？地點喺樓房上邊。咁好多聖經學者都研究，究竟邊度咧？如果你去聖地旅遊嘅時候，那個導遊都會講俾你聽啊。佢我都去過兩次嚇。咁啊，導遊就話呢個地方好可能嚇係當時十嗰啲門徒你嗰度唔少人，每120人可以坐120人嘅地方，都係應該唔細嘅。有些認為是接近聖殿附近一個樓房的 upper room， 一個上面的閣樓。有些認為是在聖殿裏面的，聖殿裏面的某一個地方。因為如果你看整段聖經，你知道後來那些人講方言之後呢，就聲音很吵嘛，百多人一起講嘢，就吸引了很多外面的人來，應該有超過3000人聽到你聲音走來聽發生什麼事啊這樣。但他應該很近聖殿的了，人上聖殿是過節的，但他都聚在聖殿的地方，所以地點我們假設是接近聖殿的一個樓房的上面的 upper room 的閣樓的地方。人物有什麼人呢？有12門徒和其他的使徒，門徒以外的信耶穌我們叫使徒，加上120人。 你留意呢，路加是一个很仔细的历史研究者，历史写作者，他记低每样重要的东西呢，就真是重要的。彼得的讲道呢，当然他没可能逐个字写低，如果他不写低那些，保罗还有许多的话，那些他没写了，但他有时那些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你不要 miss 了任何的 point。 有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在樓房上面他們專心在那裡禱告，是耶穌基督吩咐他們的嘛，升天的時候叫他們等候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在樓房上專心禱告的那班的門徒，有三樣超自然的事發生。第一件事就是有風聲，風聲非常之厲害，充滿了他們的樓房，外面的人聽不聽到呢，我們不知道，但是裏面120個人聽得很清楚，是風聲。風聲在猶太人的傳統習慣當中，在舊約當中，你知道是代表神的靈的，就開始有些東西出現了。第二呢，有舌頭如火，又可以說火如舌頭，但是燒不著有些東西的。第一個是聽到的，第二個是看到的。如果你看摩西上西奈山，是吧，或者摩西在放羊的時候見到荊棘被火焚燒等等，火都是代表聖靈，但沒有將那些物件燒壞，是一個超自然的現象，有眼見的，有可以聽見的。還有一樣很重要的，就是各人都講方言，120個人，不知道有沒有包括12個門徒，總之所有的人，聖經說所有的人，各人，聖經是這樣寫這個字的，各人。第四節說他們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聖靈給他們的，不是自己突然間學回來，這個不可能，也不是他們想的，聖靈已經完全佔有了他們的生命，用了他們的口，用他們的口作為出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有時你跟你朋友講傾偈，突然間心裡湧出一句說話，發覺那句話很有能力地安慰對方，有時想到我都當時沒有這樣想到的，很有可能是神將這句話擠在你的口裡面，就好像先知耶利米後生的時候，上帝要用他，要委託他， 咁啊，耶利米就话：我年幼啊，我唔识讲啊，咁样吓。记唔记得耶利米书第一章点讲噶？大概第九节嘅地方，耶和华对耶利米讲：我将我的话传给你。新汉语圣经嘅译本咧就系、是：我将我的话放在你的口里，挤系啦，挤咗落去噶啦。一擘大口咧，我话就出嚟噶啦吓。大概系咁样，方言大概系咁嘅意思。你要留意呢个方言咧，系讲出别国的话来。同埋後面睇翻轉頭咧，佢哋唔係亂噏嘢嘅喎嚇，係講緊神嘅大能嘅喎。咁你可以想象120個人有咩聲音啊？梗係好嘈啦，係咪啊？好嘈啦嚇。根據路加一手嘅資料咧，呢啲係人間嘅説話，係別國嘅説話。乜嘢別國説話咧？當時你想象啲猶太人分曬全世界所有嘅地方，路加喺下邊一段經文咧，就描將所有地方列曬出嚟啊！我都嫌佢好沉醉啊！咁咧，點解保羅路加咁沉醉呢？如果你將呢啲所有嗰啲地方啊，好多我哋好陌生嘅地方，你 group 埋佢，你結集埋咧，係五個大嘅地方，係當時全世界當時所認識嘅全世界所有嘅地方，即係話佢哋講嘅説話咧，嗰啲人嚟自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呢120個人所講嘅咧，包括曬佢哋所有嘅話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寄居在不同的地方回到来的时候，听见有人用他们乡下话来到赞美上帝，就觉得很奇怪，觉得很奇妙。但是又听出这些人有加利利的口音，所以后面那卷的圣经。英文NIV 的翻译咧称为 in our own tongues， 用我哋嘅口音，但系又有加利利嘅口音，所以咧和合本话用我哋嘅乡谈嚟到讲说话。圣灵充满讲方言吓，会令我哋谂到灵恩教会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我哋重点吓，迟啲有机会我哋真系好认真。呢、这个唔系我嘅长处能力所在。不過我只是想講一件事，靈恩教會都是我們的弟兄，也許他們對信仰某些執著點不是很多其他教會完全認同，不過他是我們的弟兄，他們不是異端來的。上面五旬節聖靈降臨所發生的事，最後結果怎樣呢？其他所有在天下各地回來的猶太人，那些未信耶穌的，聽見120人的方言，第六節圣经点讲呢？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有人立门，话本又有人立门。NIV 嘅翻译 bewilderment， 其实呢个立门咧就唔系好即系好准确，立门有少负面啊，即系咁懵噶，讲呢啲嘢即系冇厘头。其实唔系咁嘅意思，系迷茫。新汉语圣经译做迷茫，佢哋觉得好迷茫。咁啲人识讲你啲话嘅咧？又或者用 amazed 惊奇呢个字，圣经学者 John Stott 好仔细研究路加福音九至十二章，佢所提供嘅呢个地方分做五大类，佢话呢啲都系全世界所有人都聚集喺嗰度。呢120人识讲晒佢所有啲话，令我联想乜嘢呢 ？John Stott 话令我联想起喺创世纪当人好想起一座咩塔啊？嗰座咩塔？是啊，巴别塔是吗？巴别塔要一路咁聚上去，圣经讲得好清楚咧，佢哋唔用石头做，石头系原始嘅建筑物嚟嘅，上帝俾佢哋嘅，佢哋用砖嚟到做，砖咧系人手所做嘅，即系话我啲醒过上帝你俾我哋啲嘢吓，砖可以个 size 任佢做噶嘛，系嘛？石头就系比较困难系嘛？但系当咁嘅情况之下咧，神将佢哋分散，变乱佢哋口音。但经过了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神将他们重新再召集，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机会，将他们的口音又不是划一，但是能够重新沟通，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是吗？你要留意当时一听见这样的声音，很多人就来听了嘛，是不是？那就彼得讲到之后，圣经说有3000人就信主，咁所以聚集地方一定一个好相当大嘅地方，但系佢喺圣殿嘅外院，你要记住当时嘅气氛，好热好热好热，教会开始嘅时候系好热好热好热嘅， 啊，呢幾個字好重要啊。咁啊，當我哋諗翻我哋嘅教會嚇，當我哋諗我哋九家或者我哋中國報道會所有其他堂會，係需要好熱好熱好熱，有先做到後邊嗰啲嘅嘢嘅嚇。啊，充滿喜樂，佢哋用各種唔同嘅方言述説神嘅大能，佢哋無厘頭講嘢嘅嚇，即係唔係一般嗰啲助禪嘅人嚇諗埋啲啊冇啊啊啊空無嘅嘢，係佢哋述説神嘅大能。好可能是今日我哋遺失咗嘅一啲重要嘅嘢，然後耶穌嘅大弟子就出嚟講説話啦嚇，咁我整一整我啲 PowerPoint 先嚇，跟住落嚟就係聖徒嘅解説啊，十四節到36節一段好長嘅講道，你留意咧《使徒行傳》咧記錄使徒嘅講道咧係相當多。只是記錄彼得的有9次那麼多，保羅有大概6次、7次，使徒反都有的。所以使徒行傳不是只是講事情，使徒行傳有很多使徒的解說，這個很重要，你要將這些東西同將事件和解說加在一起，才能夠掌握聖經裡面的重點，這個非常重要。試看看彼得怎樣來解說他們所見到的東西，一般人覺得奇怪啫嘛，係咪啊？啊 ，bewilderment， amazed， 佢哋覺得咧係好奇怪，佢哋覺得好 puzzled， 佢唔知道發生咩事，總之覺得好奇妙嚇，非常理嘅，係指住咩事咧咁樣？彼得出嚟講嘢，彼得用咗3處嘅舊約，包括約珥書、詩篇16篇同埋詩篇110篇嚇。其實呢啲內容係猶太人好熟悉嘅，讀咗幾百年噶啦。約珥書我哋唔係好肯定佢寫作嘅年期，因為冇足夠嘅資料。有啲聖經學者話佢咧喺亞摩斯差唔多時代，即係主前900年啦。亦都有啲話冇咁早嘅，大概咧佢哋係被掳之後，大概主前400年啦。無論如何，啲猶太人讀咗幾百年噶啦，約珥書讀咗幾百年。佢讀嘅時候一路係咁讀，一路咁讀，佢唔知道呢啲事係指住乜嘢嘅，同埋唔知啲事幾時發生嘅。我睇我有冇？好嚇 ，OK 好嗱，我係列咗出嚟，大家睇呢個熒幕咧。我打咗，其實呢個約珥書第2章，彼得係引用約珥書嚟到解釋所有人見到條圈巴閉嗰個現象，係舊約約珥所講嘅靈，上帝嘅靈降臨，就係呢個時候。你見到咁多人講方言咧，唔係偶然嘅事啊。你知好多人見到神跡就俾個神跡跟住拉住佢走噶嘛，係咪？好多人見到哇，又醫治瘸腿嘅就係想嚟醫病嘅啫嘛。佢唔知背後有上帝救贖嘅計劃喺當中噶嘛。佢哋唔識咁睇噶嘛。保羅要解俾佢哋聽。保羅點同佢哋講咧？個神說：我在末後啲日子，我要將我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人要做。異夢，你讀了幾百年的約珥書，就是現在這個時刻實現出來，是聖靈降臨的時候，是上帝的靈、上帝的應許實踐的時候，是這個救贖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的時候。有誰想過指著這個5旬節聖靈降臨的事件，就是彼得。彼得將群眾所見到的神跡，就因為困惑引導到他們認識的舊約裡面，讲俾佢哋听，上帝奇妙嘅作为仍在行动之中。大概活咗几百年嘅犹太人觉得，上帝好似你知佢亡咗国，起码都讲紧500年啦吓。上帝都唔知去咗边，我哋年年都上嚟耶路撒冷，几时先至嗰啲事先发生咧？唔知。但系嗰刻彼得讲俾你听，现在就是时候了吓，系好精彩嘅一个演讲嚟嘅吓。他又引用詩篇大衛的詩，你知道大衛是一個詩人來的，是但大衛同時都是一個先知，為什麼說他先知？因為他說了預言就叫先知。他寫詩的時候，他不知道神是感動他，是在說幾百年之後耶穌基督的事情，他不知道的，但他真的說了。詩篇16篇第8節，看我有沒有列到出來，是的，就是在使徒行傳22章、以色列人啊，请听我 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然后彼得跟他们说，你们见到现在五旬节风声和火可能我们看不到，见到120人的方言，神的灵已经来到。跟住旧约里面所指的东西呢，包括耶稣基督呢，他说今天我就跟你解释，你今天所见到的事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诗篇十六篇第八节说，我见主常在我眼前，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些是保罗，这些是大卫自己写的。大卫大概不会说自己是圣者，他一定指着另外一个人。在诗篇十六篇所讲的是谁呢？是讲另一位圣者。彼得就说那个圣者就是耶稣基督。上帝不将他灵魂撇在阴间，所以指明耶稣基督 是会复活的。他已经复活了，一个空的坟墓就是一个证据。跟住你知彼得的口才，锻炼了几年之后跟着耶稣好醒，请听我的话，就当刚才我同大家读这段经文。他首先讲耶稣基督的生平，跟住讲耶稣基督的受难，第二十三节，弟兄姊妹你小心一起看，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耶稣基督被钉最后受难呢，当然都是藉着犹太人的手，但是有上帝的计划的，不是偶然发生。你知彼得那个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呢？大概每个犹太人都只是知道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叫耶稣的人被大祭司拉了去，最后被判，最后就死十字架，知道是这么多。但是彼得告诉你，背后有神的手安排一切。所以23节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是上帝安排的。如果不是上帝这样安排，你们没有人可以动得他一根头发。他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即是不法的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讲耶稣的生平，你们杀死了他，你知不知道？这样但这个不是结，这个当然不是结局啦，以人受死，是不是就解决了个问题呢？跟住耶稣的生命之后，是耶稣的复活，24节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释就是解脱了，叫他就是基督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囚禁。跟住彼得又用回旧约一段圣经来证明他讲的说话，大卫指着他说，他是指耶稣基督，是吗？不是指着自己。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你知大卫写诗应该是主前大概起码900年前，诗人是吗？有些灵感，他说我主常在我前边。有谁想过念了差不多1000年的诗，大概犹太人不断在读，他们不知道这个我主在我右边是哪个，但总之他们最敬畏最敬重的君王大卫曾经这样讲过。但今天他知道，原来彼得讲的就是你们所杀了将他钉死的耶稣基督。那个冲击几大，是吧？所以后面说他们扎心，就是这样的意思。不单止复活，犹太人都相信人死人会复活的，但复活了之后是怎样的呢？是得荣耀，这个只有耶稣基督这个人，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就是得尊荣，是33-36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而且我肉身要安居在指望当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见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快乐。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照多了这张，没错。 彼得指住耶稣基督向众人讲，他说基督得荣耀，这个不是普通死人复活的事。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是哪个坐在上帝的右边？哪个有这样的荣宠呢？不是大卫，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彼得那堂道啊，都不是一堂，可能讲了很久都未定下。最好核心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得到尊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不是我彼得随口噏的？是你读了这么多年诗篇，读了差不多近千年了，900几年的诗篇，君王大卫所写，这个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就是他。来到这里，彼得讲完了基督的生平。圣经怎么讲呢？众人听见这话是有什么反应？在临，我想补充一句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都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王，为基督了。几大的分别，几大的 contrast 啊！你钉了他十字架，而我们的上帝，你说你信上帝嘛，上帝将他立为基督，立为君王。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事？如果人真的敢跟我们讲，我想都很害怕，是不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自责，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教会怎样开始的呢？就当人面对自己的罪过，原来上帝这样对待基督，我们这样对待他，他们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怎么搞好啊？咁样，彼得讲咗三样嘢，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跟住你们领受圣灵，呢个系教会嘅开始。关于圣灵同埋受洗嘅关系，我哋今日唔提呢样嘢吓。将来有机会，大家弟兄姊妹自己查经嘅时候，应该揾得到。根据我哋圣经嘅一个直接嘅解释，就系当你悔改受洗的时候，圣灵就自然地入到你的心里面。圣灵充满又是另外一回事，是另外一样东西。再下去，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彼得那个的讲道真的很厉害。你看到彼得那个的思路，从彼得的讲道可以看到，因为耶稣都受死复活得荣耀，完全扭转了这群人对自己的认识，他们信赖的信念。旧约他们岂不是很熟悉吗？但一路来他们读错了。原来耶稣基督先是那个圣经所讲的核心，是旧约预言的完成者。他所建立的角度是属灵的，是普世的，充满能力的，好像火，好像风一样。同样我们很仔细，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扭转我们自己很多自以为是的人生观，对事物的看法，就好像当时犹太人一样。他们有没有读圣经？有。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些事件呢？但是有。但他们有时他们错解了，他们解读是错误的。彼得提醒他们，这一切旧约圣经所有的一切，是以那个以复活主为终生的思路才能够想得明白的。然后弟兄姊妹，我们跟着下来就是看一下这120个人跟着讲完道之后，圣经怎么讲呢？他们都惧怕，然后呢很多人呢就都归入主的名下。圣经说当日归主的有3000人，咁就变咗3120个，多咗好多人，多咗好多人。这个群体就系教会嘅基础。你一路嘅摸索嘅时候，你谂下当天一天之内所发生嘅事，但系佢朝头早喺度祈祷出嚟讲嘢，彼得就讲到， 跟住啲人話扎心就話 O K， 係呢個真係基督嚇。我哋錯，我哋錯啦，我哋錯啦，我將佢釘喺十字架上邊。正經咁樣講噶嘛，係咪？呢班人就聚埋一起，就成立咗一個新嘅群體，我哋稱佢為教會。呢、這個教會有咩獨特嘅地方呢？正話所都同我哋讀，同大家一齊讀嘅時候咧，都讀過呢幾節經文嚇。眾人懼怕，使徒行許多嘅奇事神蹟，信嘅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四十五節話，並且賣咗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嘅分給各人。我哋睇到呢個教會咧，有幾個好獨特嘅地方，係一個愛同埋分享嘅教會。邊個人有需要就分俾佢。呢個係一個呢個分享有兩方面嘅，一個係物質上嘅需要。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教會嘅智慧嘅奉獻，或者我哋緊急嘅奉獻嚇，凡物公用就係根據呢個司徒教會嘅傳統。照顧有需要的人，誰入到你的教會當中，他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有責任照顧他們。照顧外面的人是另一個原則的，是跟外面人分享另一個原則，是一個宣講服事的原則。但是教會裡面是另外一個原則，就是你要照顧有需要的人。屬靈的愛的分享，不單止是物質的分享，也是靈裡面的分享。正如我們讀四十二節呢度所睇到嘅彼此交接，冇區隔嘅分享，其實非常之唔容易，非常之唔容易。你可以想象佢哋當中有好多係主人，有啲係仆人、奴隸添，有男嘅有女嘅。你想象佢哋從天下各地唔同嘅地方嚟到上過節啫嘛，係咪啊？突然間佢話信咗耶穌，接受咗主，都係講唔同嘅説話嘅。所以你哋想象當時嘅方言係有必要嘅喎，有人講方言，有人翻方言嚇。咁啊，呢個同哥林多前書嘅相唔相同咧？我哋呢個係另一樣，但起碼呢段聖經裏邊有咁嘅必要，讓嗰啲人能夠彼此嚟到溝通。冇區隔嘅分享係非常之唔容易，喺今時今日嘅教會，就算喺我哋迦南堂都好。大家在政治的取態上面，社會階層上面，有時我們都覺得很困難。但是司徒教會最核心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合一。我們上次前一次我們講使徒行傳十五章耶路撒冷會議的時候，就講合一。即使在神學上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合一還是最重要的。這個是當時司徒保羅、司徒彼得同埋雅各，主要兄弟雅各，佢所取佢哋取態最重要的地方。初期教會你睇到係聖靈充滿嘅教會，打破咗文化嘅差異、主人仆人嘅分別、地域嘅分別。過去我都有參加 Bible Study Fellowship BSF， 嗰、那個叫做查經團契咁樣啦，全世界都有噶嚇。每個禮拜。每個禮拜二，我哋禮拜二晚就查經，淨係專心讀神嘅説話。我哋不問對方嘅經歷，唔問佢工作，唔問佢階層，唔理佢背景係咩嘢，總之係讀聖經。你嘅體驗係乜嘢？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好新鮮嘅。通常我哋都睇下個人係咩背景，就喺度思想佢咁嘅説話啱唔啱咧咁樣。喺嗰度大家都唔問呢樣嘢。總之佢係真實嘅、誠實嘅嗰種嘅分享就 OK 㗎啦。第一是一個分享的教會，第二個是一個敬拜上帝的教會。聖經四十二節說，擘餅、祈禱、天天恆心，在殿裏面、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在殿中又擘餅，在家中又擘餅，講明他們有正規的敬拜，有非正規的敬拜。在家裏大概是非正規的敬拜，特色在哪裡呢？每天都做，每日都敬拜。四十六節話存住歡喜誠實嘅心。NIV 嘅翻譯就係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 sincere 好有誠意，好有誠意。John Stott 喺佢嘅 The Message of the Acts 裏面講，佢話弟兄姊妹，請你讀嘅時候，請你留意教會嘅氛圍好獨特。一方面咧，聖經話佢哋敬畏。A.W.O. 佢哋有一種好 好怕好驚，但唔係一般嘅恐懼啊，係一個敬畏嘅心啊 ，awe，awe， 但同時咧係歡喜快樂。呢個係教會，初期教會最獨特嘅地方，又敬畏又開心啊，係充滿充滿住一種單純喜樂嘅心，一齊嚟到用膳吃餅。相對於我哋今日好多時候，我哋憂心掛慮係完全唔相同嘅。我開心得嚟又有敬畏嚇，大概咧就係冇乜閒話，冇乜笑話嚇，多嘅係乜嘢咧？多嘅係感恩。再落一個嚇，這個係正話講，我哋係一個愛嘅群體啊，係一個彼此分享嘅群體，是一个敬拜的群体，但教会同时都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宣教的群体。在一个讲道的时候，圣经说彼得讲道有三千人，是不是彼得口才好呢？大概 都应该啱的，但吸引那些人来教会来听保罗讲的呢，是因为有120个人共同的圣职。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传道一定口才好能吸引人，是弟兄姊妹你们生活的见证，是我们每个人因为被圣灵 所充满，圣灵所感染，所做出来的生活的行为吸引人来到这树，来到听使徒彼得 讲他的说话。你都看到这个新的群体的香气慢慢散发，吸引外面来的人。47节说，吃饼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教会那个的独特的地方就是从他们彼此分享、彼此爱、彼此学习圣徒的教导，然后他们开始去宣教，那个宣教就发挥作用。特别在社会環境、政治環境改變，我知道很多教會都關心外面的事，特別最近疫情的時候，很多教會 我前幾天跟我以前服侍的學校幾位senior 的同事大家傾偈，因為弟兄講起他在觀塘的教會，他說我們出去崇拜已經很少講聖經了，就是講我們出去派口罩服侍的人，回來大家都好像很開心樣。但是他跟我说，我好像心里若有所失。我说是啊，你记不记得教会的四重职事？第一样东西是学习圣经的说话。圣经说他们 行切地遵守使徒的教训嘛，要真的要熟读研究圣经。第二是里面的分享，让弟兄姊妹得到饱足。然后跟着他们下去，一路下去的时候，最後最後一樣就去外面的宣講。我說如果你本末倒置，你好像一棵樹，你將它花和它果切了下來，短的時間它仍然會生存的，好像很漂亮樣，但是沒有來自那個根，沒有來自幹的那些供應的話，很快會凋謝。我鼓勵你回去做這些事都是對的，絕對不是錯的，但是你沒有聖經說話的供應，沒有聖靈的供應，你最後沒辦法繼續下去。弟兄姊妹，在這一刻我見到坐了很多 我認識的面孔，守德後面是佩君仲恩嘉恩見過幾次，我突然間想想幾句比較personal 一點的。九龍迦南堂都是我認識的教會，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弟兄姊妹，我哋唔係只係睇嚟到睇《使徒行傳》第二章，我就覺得佢係一件好好耐好耐之前所發生嘅事。其實裏面使徒彼得所講嘅嘢，今日都發生喺我哋身邊。喺過去五六年，我同內地福州一班做青年工作嘅傳道人，大家有往來。以往我同我太太都上去福州，一起跟他們同工，但最近一年我們去不到，我們感謝主都有 Zoom 這件事的，我們都問對方 Zoom 安不安全，他說你不理那麼多了。樣最近這位弟兄跟我說一件事， 他说他们在福州的地方，福州是福建的省会，他说教会的堂主任都要被要求签一个的承诺，就是要承诺不可以在教会当中向青少年传福音，堂主任要承诺。你知道很多真的有心做福音工作人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只有一个选择，离开教会，传道人离开教会。我所熟悉这位弟兄，其实他是某一个堂会的堂主任，他之前已经离开了，他没办法接受那种违心，就是违背自己。心里难不难过呢？难过。但是每次当我们一起交往祈祷，大家 over the Zoom， 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他最近这次跟我说，他说柏宏哥，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同工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心里都很火热的。我们一班特别年轻 的同工，我们在想着，不是想今时今日的困难，我们想着十年之后到2030中国的教会。我们在不断的祷告，我们希望去到2030的时候，我们中国有10万个宣教士，宣教士不一定去外国的，就是中国周围传教。另外跟着来，另外最感动他跟我说，他说我的女儿现在是刚上中学，我希望她能赶得上。即是我听到他，我们真的很，即是有种流泪的感觉。即是他都那么艰难嘛，他都预备他的女儿行好像他这样的路，赶上这个宣教士的浪潮。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自己觉得很，有时觉得很不忿，为什么要落在今时今日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我鼓励大家，面对困难的时候，千祈不要自怨自艾。神将我们挤在今日这样的环境，有他的心意。我鼓励大家在落地之处开花。有没有见过啲蒲公英？我在加拿大生活过，我就知道，你啲蒲公英咧，成个山野种满晒噶嘛，系嘛？佢开花嘅时候咧，佢嗰啲花系好似啲棉花咁样嘅，大风一吹嘅时候咧，就好似千朵万朵啲嘅扇子，即系啲遮咁样，好得意，好靓啊！但系都好麻烦，哇！咁周山咁样飘，每一朵花有一粒种子喺度。然后嗰朵花飘到边度咧？落咗地下之后咧，就喺个树生长，继续开花。蒲公英嘅生命好奇怪吓，好奇妙。佢延续自己生命就随处漂流，在落地之处开花。弟兄姊妹，鼓励大家，神将你真系咩环境？香港呢个环境，同某啲人同工，你大概冇办法改变客观外在的环境，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心态，你回应这些事物的心态。我想起最经典的历史故事就是旧约的约翰，是吗？约瑟、父亲最爱锡他，但是兄弟姊妹，他又生得俊美靓仔，兄弟妒忌他，将他卖去埃及，最后被他主母所诬陷，落在监牢当中，过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但后来神用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经历这么多之后，后来见回当时出卖他的兄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怎么说？他讲的说话是他重新反思他的人生，他大半生。约瑟是这样跟他的兄弟说，在创世纪45章第8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即是他这样看自己的人生。弟兄姊妹，我鼓励你这样看人生。最后一张 PowerPoint， 我和九家弟兄姊妹彼此的勉励。四重的即时，学习圣言，绝对明白，互为肢体，不是只是和我们意见相近的，亦都照顾那些我们认为意见和我们不相同的人。这个是当时使徒教会最独特的地方，凡物公用，哪个不足够就给他。第三，敬拜上帝。今天在大家当中 細細說，細細聽。第四，宣講福音，缺一不可。這是一個生命的一個的循環。我跟回 Reverend John Stott 所說的能力的來源在哪裡呢？弟兄姊妹記住，是因為聖靈的充滿，因為他們有歡喜快樂的心。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